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后任总统川普批评巴拿马政府对运河使用的高额收费，并指责这种做法对美国不公平。他强调，如果巴拿马没办法以合理的方式管理运河，美国将要求其快速归还控制权。他指出，运河是美国赠送给巴拿马的资产，双方应该基于公平和道德原则进行管理。在礼拜六的 Truth Social 发表的文章中，川普提到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该运河每年承载大约 2.5% 的全球海运贸易，是美国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他警告，巴拿马对美国海军和商船收取的费用过高，并暗示中共可能对运河周边基础设施进行干涉。虽然巴拿马运河本身由巴拿马政府管理，但中资企业在其周边的影响力引发关注。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长期营运运河两端的港口，而中共国有企业亦参与了运河相关的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美国南方司令部前司令理查森将军早前警告说，中共可能借商业协议渗透拉丁美洲的战略要道，包括巴拿马运河和墨哲伦海峡。巴拿马总统穆利诺礼拜日下午回应川普的言论，坚定表示巴拿马运河完全属于巴拿马，并为收费政策辩护，说是基于公平原则制定而非随意决定。他强调，巴拿马的主权和独立性不可以谈判，并否认中共对运河管理有任何影响。巴拿马运河由美国于1904年开始建造，1999年根据美国和巴拿马签订的条约交由巴拿马管理。这条航道极大缩短了船只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运输时间，每年有15000艘船通过该运河，其中超过 70% 的货物来自美国港口，主要使用国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和南韩。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入口亚洲商品以及出口液化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该航道创落将近50亿美元的收入纪录。川普认为美国是该运河的最大使用者，因此应该获得公平待遇。礼拜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 CNN 节目采访的时候指出，美国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准备有所增强，盟友之间的合作亦更为稳固。他认为削弱俄罗斯和伊朗等对手的实力，为川普政府创造了实现外交突破的可能性。他特别提到，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持续的同时，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寻求在双方之间达成公平协议。沙利文强调，美军在军事准备上的提升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对俄罗斯的压力上。他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便平衡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力量。他坦言，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之前经历了长达40年的衰退，但过去4年的努力已经部分扭转这一局面。针对中东地区，沙利文对伊朗的核武器计划表达担心。他提到，就算拜登政府期间以色列对伊朗多处军事设施进行攻击，削弱了其常规军事能力，但这个可能促使伊朗重新审视其核政策。他警告说，伊朗可能放弃不制造核武器的承诺，并强调美国正在度和以色列密切协商应付这一风险。沙利文还提到，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垮台引发了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复苏的担心。他提醒， 国际危机中常伴随住潜在的威胁，因此需要高度警惕。沙利文认为，川普上任之后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石油行业的制裁，恢复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但亦不阻挡外交接触的可能性。他建议川普利用目前有利局势，尝试与伊朗达成新的核协议，以长期压止其核野心。最后，沙利文说，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在过去四年中已经打落良好基础，期盼未来的政府能够继续巩固这些成果。近日，川普任命了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雅各布·克尔伯格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次卿。克尔伯格是一位与美国国防部门密切合作的科技专家，他曾经领导美国对抗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清洁网络计划。他的加入显示川普政府将继续在科技领域采取对华鹰派政策，尤其是在推动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中。克尔伯格主张启动类似曼克顿计划的大规模 AI 研发计划，以确保美国在通用人工智能 AGI 领域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科技竞争将决定全球权力格局的重塑。川普计划设立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由矽谷投资家戴维·萨克斯担任，他以支持科技初创企业著称，并反对繁文缛节的监管措施。萨克斯过往在创业和投资领域的成功，显示他将致力于为 AI 初创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技术创新。川普曾经在竞争中多次承诺，他将废除现任总统拜登于2023年签署的 AI 安全行政命令，认为该政策对 AI 产业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限制。他将推动更自由纵容的监管政策，鼓励美国科技公司充分发挥创新潜力。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 AI 的安全考虑。在川普过渡团队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马斯克多次警告 AI 疏于监管可能引起的潜在危害。他强调需要对 AI 技术设置适当的安全护栏，平衡创新与风险管理。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曼斯支持 AI 的开源和透明化，认为这个不单只能够支持初创企业竞争，还能够避免大型科技企业垄断。曼斯主张开源 AI 能够更好地反映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并与中共的专制式 AI 发展模式形成对比。专家分析认为，川普的 AI 政策将在全球范围内突出美国的科技领导力，同时展现自由民主价值的优势。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好似预期这样推动美国的 AI 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仍然有待观察。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22号说，要在上任的第一日停止跨性别精神错乱。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活动中说，我将签署行政命令终结小孩子生殖器残割，将跨性别者逐出军队和我们的小学、中学和高中。他同时承诺不让男性参与女子体育，强调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将只有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跨性别议题近年来困扰美国政坛，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的州在比如医疗，哪些关于该主题的书籍可以在公共或学校图书馆推出等政策上南辕北辙。川普说，1月20号美国将从漫长、可怕失败、无能、举国衰退的四年翻开新页，我们将开创和平、繁荣和伟大的新时代。 多家媒体21号报道话，美国总统拜登先前计划从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申言，制定一项规则来保障大学跨性别运动员权益，现在决定放弃这项计划。这项规则原本目的是防止学校在没有正当理由下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自2023年首次推出之后经历多次拖延。这个是拜登先前根据第9条将民权保护范围扩大到 LGBTQ+ 学生更广泛规则的一部分。关于第9条的更广泛政策已经于今年春天确立，但在几个州面临法律挑战，至到现在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另一项关于跨性别运动员的规则可能亦会面临类似的法律挑战。今年4月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出生裁定为男性的运动员成为跨性别女性参加联邦资助的大学竞赛。这项法案在参议院未能通过而夭折。拜登说，即使参议院通过该法案，他亦会加以否决。川普12月22号说，他赞成准许 TikTok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美国营运，并且说他在总统竞选期间在 TikTok 上的浏览量已经达到几十亿次。美国在4月通过一项法案，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出售该平台，理由是它准许中国访问美国用户的数据。如果不出售，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止，失去 TikTok 所讲的美国拥有的1亿7千万用户。TikTok 的所有者一直寻求推翻这个法律，美国最高法院亦同意听取此案，但如果法院的判决不利于字节跳动而且没有撤资， TikTok 就可能会在1月19号川普就职的前一日在美国被禁。司法部认为中国对 TikTok 的控制对国家安全构成为持续威胁，这一立场得到大多数美国议员的支持。为了保护数据，美国政府、欧盟委员会和英国政府已经于2023年禁止 TikTok 在其员工的工作设备上使用。该平台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欧盟怀疑它被用来影响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以支持极右翼候选人。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称其为伦理的暴徒。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21号说，政府将从2025年起关闭社交网络 TikTok 至少一年。这一措施推出的不到一个月之前，首都地拉纳一间学校附近发生斗殴，导致一名14岁学生离世，另一名学生受伤。这场打斗源于 TikTok 上发生的争吵。澳洲则早在11月通过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访问社交媒体，其中包括 TikTok。 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